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七集。
老七和老十离开铁匠铺以后，见天色还早，便一起来到了八大牌坊，打算开开荤。两个人正喝得兴头上，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了，一个青衣绿帽的大茶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
七爷十爷，哎呀，七爷十爷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严二爷来了。
两名作陪的妓女听了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惶恐之色。一边伺候角儿的清官人听了也是一惊，老七见了忍不住翻起了白眼儿：“
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什么他妈的严二爷，关我屁事儿！”
大茶壶此时猛地咽了一下口水：“
二位大爷，您二位是头一回来，这严二爷是咱们奉天城里鼎鼎有名的黑龙帮的二当家，他可是一位惹不起的人物啊。哎呦，这秋菊和秋月二位姑娘是严二爷和黑龙帮的大当家包了的。”
老七听到这儿算是听明白了，便更加来气：“
你给我滚！什么他妈严二爷严狗屁，今儿晚上就算阎王爷来了也得乖乖在老子裤裆后边排着。”
大茶壶听了猛地一哆嗦，却没有滚。
是，二位爷说的是，可是那位严二爷，我们可是……哎呦！
那大茶壶还想再说，老七已经把腰间别着的匣子枪猛地拍在了桌子上。
啊！
屋子里的大茶壶和妓女们立刻吓得缩成了一团。坐在一旁的老石此时微微一笑：“
七哥，犯不着跟小的生气吧，来，兄弟给你斟酒。”
老石说着接过清官人手中的酒壶，往老七酒杯里添了酒。老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老石回头看了看仍然站在一旁的大茶壶，低声吼了一句：“
还愣着干啥，还不他妈快滚。”
哎！
那大茶壶弓着腰哆哆嗦嗦地退了出去。老师挥了挥手，屋子里的清官人和两名妓女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颤抖着为两个人斟酒布菜。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，忽然听到门外脚步砸踏，人声喧沸，这声音是朝这里来的。老七不禁神色一变，伸手摸起了桌子上的手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十几名大汉旋风般地冲进了房间。来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短装打扮，腰间系着宽宽的板带，手里亮着明晃晃的家伙。为首的一个人身材微胖，头顶着皇协军的王八帽子，脚蹬两只日本皮靴，愣眉横眼，面貌凶恶。此人正是大茶壶所说的严二爷。老七的酒这时也醒了一大半，他偷偷地拽了一下身旁的高瘦汉子：“
师弟，别动。”
老石看了一眼老七，没有动。严二爷斜眼扫了扫屋内的两个人，下巴微微一扬，人群中立时走出了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：“
哎，你们俩土崽子哪来的？知道我们严二爷是谁吗？”
老七看了看那汉子，没有说话。老石在一旁拿起酒壶，仍然是自斟自饮。那大汉火了，一把把老石的帽子给扇掉：“
我他妈说你呢！”
老石弯腰捡起了地上的帽子戴好，又整了整帽檐，这才开了口：
什么严二爷唐二爷的，没听说过。
你他妈活腻歪了。
那大汉一愣，抄起桌上的酒杯一扬手泼了过去。老石却并不躲闪，半杯残酒涓滴无存，全都泼在了他的脸上，酒水顺着老石的脸就流淌下来。坐在一旁的老七忍不住了，他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伸手就要掏家伙，老石一把把他按住。老石斜眼看了看桌旁的大汉，不慌不忙地从一旁妓女大襟上拽下了一块手帕，慢慢地擦了擦脸，而后又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吃了下去，就如没事人一般。那大汉见老石如此镇定，不由得愣住了，屋子里一时间是鸦雀无声。老石慢条斯理地吃了两口，又从盘子里夹了一只大虾，望着身旁的大汉微微一笑：
兄弟刚才给我敬了酒，所谓礼尚往来，我就赏你一口菜吃吧。
老石说完站起身来，夹着一只大虾就向大汉走去。那大汉见了不禁后退了几步。屋子里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愣起了眼睛，就连着严二爷也呆住了。只见老石一步步地将那大汉逼到了墙角，仍然是皮笑肉不笑。
怎么不给面子吗？
他脸色一沉：
好，我大爷喂你。
还没等那大汉反应过来，他猛地一抬手已擒住了对方的下巴壳。大汉惊恐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老石的脸立刻沉了下来：
怎么着还不给面子吗？那好，那我就喂你。
那大汉不自觉地张开嘴，正要挣扎，老石已经飞快地将大虾塞进了他的嘴里，随即用手在筷子尾部轻轻一拍，两根竹筷立时从大汉的口中直插进去，只留下了一截筷子尾。再看那大汉，此时已经是双目圆睁，手捂着喉咙发不出声来，嘴里和后颈被刺伤处鲜血狂喷，他踉跄了几步，而后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
出人命了！
屋子里的歌妓和清官人扔下手里的乐剑，鬼哭狼嚎一般的赶紧夺门而逃。站在一旁的严二爷这才反应过来：
弟兄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宰了这两个兔崽子！
众大汉听了，这才扬起手中的兵刃，一起蜂拥而上。老七和老石也赶紧掏出护身的家伙，双方打成了一团。老七和老石终究是寡不敌众，两个人且战且退，不多时便从屋里打到了屋外。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从大门外突然旋风般地闪进三个人来。这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军师，因为对老七老石不放心而派来寻找他们的崔振阳和老四等人。三人见状赶紧冲进了大堂，对方见老七和老师方面来了人，而每个人都是手段高强，立刻便泄了气，纷纷向后退去。
快走！
崔振阳一声大喝，几个人趁机溜出了怡情楼。他们一口气跑出了城，又行了四五里的光景，前面已经是一大片密林了。五个人警觉地四处看了看，见四周无人，便迅速地钻进了密林当中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被他们呵斥的大茶壶正远远地跟在他们的身后，眼见着他们钻进了密林深处。 老七等人回到小店以后，崔二垮子神色阴沉地瞪着他们。
老七老师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老七看了看老石，低头回答：
二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那小子跟我们争一妖姐。
混蛋，什么他妈的妖姐，老子在问你为啥不听命令擅自去逛窑子。
二哥，这几个月一直没下山，兄弟们实在憋坏了。
崔二垮子没有听老七的回答，猛地拔出匕首扔在桌上：
违抗军令，受三刀六洞之刑，是你们自己来还是让兄弟们替你们动手？
众兄弟看到崔二垮子发火，一个个是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言语。老石没再说话，他望了望崔二垮子，一把抄起桌上的匕首：
好，既然兄弟违抗了山规，甘愿受刑。
老石说罢一咬牙，使劲向自己的大腿刺去。
兄弟不可。
军师手疾眼快，一把抓住老石的手，抢过了匕首：
二当家的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如果有两位兄弟受伤，会不利于我们的行动，不如暂且记下这笔，回山再说吧。
崔二垮子看了看军师和众人，沉着脸沉吟不语。其他的几个兄弟这才醒过味儿来，纷纷跪下求情：
二哥，他们是初犯，就饶了他们吧。
是二哥，你就饶了他吧。
崔二垮子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：
好吧，既然军师和众弟兄求情，今天的事儿先给你们记着，大家心里都有个数就行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茶壶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奉天警备厅，接待他的是警备厅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刘彪。
大队长，昨天晚上小子在怡清楼看见齐老三了。
齐老三？你没有看错？
刘彪充血的眼睛立刻立了起来。
没错，至少有七八成的把握。大队长，小子认识齐老三脸上的那块记。
那现在他人呢？
大茶壶把嘴凑到了刘彪的耳朵边，如此这般的低语了一番。刘彪的眉梢不觉抖了一下，他转身冲到了门口：
六子，赶快换便装，带短枪，跟我出趟城。
是。
在门口站岗的警察六子答应了一声，赶紧去准备了。20分钟以后，刘彪驾驶着摩托车来到了那片密林。远远的，他将摩托车藏好，便转过头来看着大茶壶：
哎，刘队长，你看，哎，就是这儿，小的昨天晚上就是从这儿看见他们进林子里的。
刘彪掏出手枪，谨慎地四处观察了一番，在他们三个人面前的是一片极为茂盛的密林，林中的树木几乎有怀抱粗细，树林的面积很广，绵延数里，远远的望不到头。
你小子真不争气，怎么不跟紧点，看着他们到底往什么地方跑了。
大茶壶的神情此时仍然带着惶恐：
刘队长，这事儿您可不能怪我呀，那他可都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主儿，连严二爷他都……
算了算了。
刘彪摆了摆手，打断了大茶壶的话：
我们在附近搜一搜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
六子跟着刘彪在林子里走了走，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不免有些泄气了。
刘队长，这伙人会不会就打这儿经过，现在早就没影了？
刘彪沉吟片刻，叹了口气：
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
不过，这可是三年来头一回发现齐老三的线索，再找找看。
三个人又分头在林子里转了转，仍然是毫无收获。刘彪正打算回去，六子却突然急匆匆地从不远处奔来。
队长，前面发现一家小店。
什么？小店儿？
刘彪立刻精神头起来了。
什么店？
好像是个饭馆。
饭馆？哼，谁把饭馆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？
队长，就在前面不远的岔路口上。
去，叫上喜子，一块过去看看。
喜子就是怡情楼的那个大茶壶，是刘彪派到怡情楼去当探子的。喜子回来以后，这三个人立刻向小店方向奔去了。时间还早，小店此时还门板紧闭，并没有开门。刘彪带着六子和喜子趴在一处土岗后面观察了一阵，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动静。六子不免有些着急了。
队长，要不要我过去看看？
刘彪照着六子的光头扫了一下。
你小子木头脑瓜子呀，万一齐老三在里边不就暴露了吗？别动他，给我好好盯着。
六子不敢再说话，几个人在土岗后面又盯了一会儿。过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小店的门轻轻地打开了，从店内出来三个人正在收门板。最先出来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，跟在后面的是一个老头，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瘦削汉子。这三个人收拾好门板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边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内一个女人的身影一闪，刘彪立刻惊呆了。
嫂子？
刘队长，您说什么？
别说话，看着。
六子不明所以，却赶紧闭了嘴，屏住呼吸，继续向小店望去。刘彪的神情则显得有些紧张，他大瞪双眼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小店。可半个钟头过去了，那个女人却再也没有露过面。刘彪拉了拉身旁的喜子和六子，两个人跟着他低身退了下来。
弟兄们，这事儿啊，看着有点大了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在这儿给我死盯着，我这就回警备厅找肖队长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赶紧回来一个人向我报告。
哎，队长，知道了。
刘彪说完匆匆地走了。奉天警备厅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刑警大队长肖建南此时正眉头紧锁。今天一早他刚上班就接到了报案。
大队长，昨天晚上八大牌坊怡情楼发生斗殴，其中一方是奉天城最大的帮派黑龙帮，另一伙人身份不明。
后果严重啊，都有多少人参加斗殴？
黑龙帮的人在场十七人，另一伙大约有五人。黑龙帮的人死了五个，伤了六个，其中二当家严胖子被人拧断了颈，当场毙命。
对方的人呢？
没有见到尸体，伤亡不详。
好，你下去吧。
严二爷和他手下的人死不足惜，因为这伙人仰仗帮会和日本人的势力，平日里就欺行霸市，很让奉天老百姓痛恨。可令萧剑南感到蹊跷的是，从哪里来的这五个人不仅毫发未伤，而且还全身而退了呢？
这些人到底哪儿来的？是专门过来杀黑龙帮的吗？从迹象上看，他们一定不是本地人。那又到底是从哪儿过来的呢？ 有一个高瘦的汉子，出手便是杀招。难道会是齐老三吗？
想到这儿，萧剑南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齐老三是当年名震关东的齐家三虎兄弟中的老三，相传是关外第一高手，武功十分了得。三年前，齐老三绑架了萧剑南的妻子谭倩儿，以此威胁萧剑南放掉他被捕的大哥。其后不久，萧剑南带人找到齐老三的老巢，但狡猾的齐老三早已经闻讯跑掉了。此后整整三年的时间，萧剑南布下天罗地网，四处追踪齐老三的线索，却一直都没有寻到踪迹。而萧剑南的妻子谭倩儿也始终是杳无音信。
齐老三，奉天城里戒备森严，他怎么敢公开露面呢？
想到这儿，萧剑南又不禁苦笑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门被人忽然推开了，他的手下也就是副队长刘彪匆匆地闯了进来。见刘彪衣衫不整，浑身污泥，帽子上还挂着几片草叶，萧剑南不禁愣住了。
出了什么事情？
刘彪脸色阴郁，径直地走到萧剑南的面前。
萧队长，我查到齐老三的线索了。
哦，他在什么地方？
刘彪低下身来，将来龙去脉细细地讲给了萧剑南。萧剑南听罢，心头不禁猛地一震。
你怎么能判断那五个人现在就在那家小店里？
眼下还不敢十分肯定，不过我刚刚派人查了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奉天城外的所有哨卡都没有见过这样特征的五个人，这说明他们还没有离开奉天城。